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富士康河南郑州厂区因为疫情封控，引发了员工大逃亡。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的防疫政策再持续下去，会对中国的社会经济造成多大的影响？北京四通桥抗疫的浪潮蔓延到了海外，一场所谓新的厕所革命现在是遍地开花。但是在20大之后，越来越高压的政治环境之下，中国的民主运动还有没有生存的空间呢？我们非常欢迎观众朋友们在节目进行当中，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观点。好的，首先我们来看到美国苹果公司代工企业富士康的河南郑州厂区日前因为疫情的封控，引发员工连夜出走的大逃亡现象。有网友甚至将之与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逃难潮相比。富士康郑州园区是苹果公司旗下 iPhone 的全球最大的组装基地，这一波富士康员工出走潮将如何影响苹果手机供应链？二十大之后，海内外的商业对于中国的信心不足，再加上清零政策不见收尾，种种因素是否可能导致苹果与其他的外资企业加快撤离中国的脚步呢？由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的防疫政策，如果再这样持续下去，将会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时事大谈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人权组织人道中国的创办人周峰锁先生。周峰锁先生，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啊，谢谢你，很高兴今天来这里。
好的，另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执行长，也是美国圣约翰大学法律博士陈闯闯。陈闯闯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周峰锁先生，您怎么看这一次富士康河南郑州厂区因为这个疫情封控的问题，引发了员工连夜大逃亡现象呢？
就是在我看来呢，这是中共不断加高的这种动态清零也好，维稳也好，这种大堤的崩溃的一个象征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几十万人在那样的那种环境下日夜行走啊，这个就是我们一直期待看到的啊，终于看到了。那当然肯定也不会是第一次啊，当然它的意义非常重大，最重要的就是民间的自救。这样的这种行为，这是这和平非暴力反抗很重要的一步啊！终于在中国这么多人自己的用脚践行了啊！经常对很多人谈，就是说这个润等等，其实很简单，就是普通人他有这个权利用脚投票，所以逃亡这的确是他们的权利。而在河南历史上的大灾荒啊，中共所制造的上一次大灾荒60年。在左右的这种大饥荒中间，最悲惨的就是饥饿的人民不能逃出所在的地方，而且很多地方有军队这些控制啊，在所以这次河南的这种大逃亡意义非常重大，而且因为富士康这个特殊的地位啊，它对苹果的这个供应链等等，这也是中共过去的这种奴工模式啊，一个很典型，就是跟这个清零等等，他把很多问题，全球供应链等等这些都显示出来，所以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也想请教陈闯闯博士啊，有网友将我们刚看到的这些画面和这个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也是冯小刚这个导演的一个电影1942来相比啊，说这个逃难潮就有如当年这个悲凉的情况。事实上，随着更多的这个影片在这个网络上流传出来呢，甚至还有看到所谓的传出726死亡宿舍这样的一个情景啊，这些细节一旦一的流露出来，这种在悲凉的景象之后，我们观察出什么样一个问题在背后呢？也想请教陈闯闯博士。
你好，我想这种如此大规模的这种工作人员他们逃命是一样的这种行为，毫无疑问是一种自发的反抗。我们不可能想象说这是富士康的官方也好，还是说郑州当局也好，他们这个鼓动他们手下的这些工作人员去逃亡，这个可能性不大的。所以说我们搞清楚这个事实呢，当然是一种自发的反抗，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在目前按照这个 河南官方所说的，他们每天其实只有几起病例，这个如果是真的是这个样子情况下，那么如果这些富士康的这些工作人员是相信了这种说法的话，他们不可能做出这样一个大逃亡。显然，他们也不再相信，他们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出发，现实出发，并不相信官方的那种虚假宣传。这种不相信的这个，不管是他们头脑上的不相信的宣传，还是他们用脚的做出这样这个实际的一个选择，离开哪个厂区，这显然都是一种反抗。
嗯，
这个和1942年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说，42年实际上它是一个跨省的这种移动，它是要离开河南省那个地方，但这一次实际上是他们河南省的这些省级的这些年轻的这些打工这些人，他们离开郑州这一个省会这样一个地方。离开就是所谓实际上最发达的一个生产力最发达的制造 iPhone 的这样一个厂区，但他们回到自己的原籍去，他们要在那个地方隔离，他们担心自己在富士康这个厂区继续隔离去啊，他们就没有命了。这我也是看到一个昨天晚上刚刚看到大纪元对这个一位逃亡人士啊叫陈辉的采访中提到，就是这样子，他们不敢在厂区里继续待下去了，所以有了这样一个逃亡。
好的，继续我想请教周峰索先生。事实上，习近平二十大才刚刚高喊所谓的人民至上啊，生命至上，他说要坚持清零不动摇。结果二十大之后，我们看到疫情不断升温，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富士康大逃亡之外呢，这个上海的迪士尼也在我们最新消息是10月31号，迪士尼在上海也突然宣布因为疫情的防控而封园。你怎么看这个二十大之后疫情不断的升温，现在估计可能受到封控影响的超过2亿人了，是不是会成为习近平在延任之后的一个最大挑战呢？周峰索先生。
对于习近平来讲，他的政治权威是建立在和清零绑在一起的这个基础上，所以清零的这种失败，对于他来讲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挫折，他肯定还是会用各种方式来坚持。那像上海迪士尼还有富士康的这个情况，举世共睹。那我也是在 LinkedIn 上发布了以后，得到很多这种职业管理人他们的关注评论。其实对他们来讲，像郑州的这种逃亡，这是意料之中的，这本来是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行为。他们其实一直很惊讶，就中国人忍了这么久，现在才看到一个比较正常的应该有的这种行为。当然，就是刚才谈到这种大逃亡这些，那对我来讲呢，我们家人就是在42年的时候从河南逃到陕西的，我也是半个河南人，所以郑州呢，我还是非常关切。那中国的很多灾难，典型的，特别是共产专制的这种灾难，郑州人是一个直接的受害者。那这一次郑州人被迫走出这种大逃亡，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那的确是对于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王冠啊，一个很大的挑战。
陈闯闯先生，事实上有一些人形容这一次这个富士康的这个大逃亡是一种极端的政治正确所引发的人祸，因为二十大结束了，中国各地的防御措施还是采取一种极端的清零政策，甚至看起来好像是更为严苛了。那么有民众认为说，地方官员是不是在仿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啊？只要你政治正确，就算是民怨四起也能照样高升。你怎么看这个政治上的一个影响呢？陈闯闯博士。
这个当然毫无疑问的。这就像1959年的这个大跃进引发大饥荒的时候，其实后来有研究就表明，凡是这个地方领导人，他实际上他越有需要表达这个像毛泽东那样一个中心向中央的展示自己的政绩的，他其实在大饥荒上在导致大饥荒就越严重。
是。
那么同样的例子，上海这个就表明，就是说你和中央的，其实就是你和习近平个人的关系，你作为地方领导关系怎么样？那你为了李强犯下这么大的错误，他知道照样能高升，那么对其他地方人来说，其他地方官员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表示，就是说你只要这个效忠于领袖，效忠于习近平个人，那么你在个人政绩上，你就表现出来这个。不管有多大的错误，并不会影响你这个升官，这个就是肯定会对他们这个以官位至上的这些官员来说是有很大的这样一个表率作用的，也会这个继续让他们走上这样一条这个不放弃这样一个极端防疫措施的这样一条道路，毫无疑问。
好的，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那么事实上我们在节目开播之前呢，也请我们的网友在推特上提出他们的问题和观点，请两位来宾回应啊。那我现在就念一个这个在推特上的网友王飞，这位网友他说，防控隔离 检测、后勤都需要巨量的财政费用来支撑。那么现在地方都是欠一屁股债啊，根本就没有钱来支持长期的不动摇，到处都在抗争，警察也在疲于奔命，好多的地方这些大白都累死累活，补贴也拿不到钱，这种不切合实际的政策其实是走不远的。这是这位网友王菲的看法。我想请周凤祖先生要回应一下，因为事实上这次富士康大逃亡之后，我们也看到他的常委书记也出来发文说，其实真的是撑不住了哦。你怎么看现在这种地方预算的这个吃紧，根本就无法应付这个所谓上面交代的清零政策呢？
当然中国地方财政的问题积累很久了，那这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其实在疫情之前已经是这样，现在肯定是雪上加霜。
嗯，
但是中共的这种体制它是很奇怪的，是把这个作恶会得以补偿的。那你比方说在这种执行这种作恶称中间，肯定是有一些人得益的。对于这些人来讲，继续执行这样的这种政策是非常有好处的。你比方说这个时候限制供应的时候做这种黑市啊，就是这种特工等等。那这些人的利益显然要比老百姓的利益大很多。那还有一点，刚才提到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每个地方官员他最重要的可能想的还是怎么样得习近平的欢心，争将强，争做李强第二。所以这是问题的关键。所以我不觉得这个会真正的造成事情的改变，就是地方财政的紧张。
嗯，好的。还有另外一位网友也在这个推特上发表他的看法，这 Angel 他说，重点是难道这样的风控难道不是当地政府甚至是这个厂区要求的吗？如果上面不这样要求，你相信富士康能做出这样子不人道的事情吗？之所以逃亡，更多的来源其实是恐惧，恐惧不是因为病毒，而是怕被这样子不人道的对待。也想请教这个陈闯创博士怎么看这些，就像我刚谈到说很多的细节，包括就是在荒野上面背着这大包小包这样子逃难，甚至是有这个726宿舍出现很多的这个人死，据说是堆在一起的这个死人哦。其实害怕的不是病毒，而是在厂区内遭到不人道的对待。你怎么看这位网友的留言呢？
这我们就如果从事实出发，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他们这些人逃离这个厂区，显然是害怕在厂区之内所遭受的对待会更加的不人道。实际上他们在离开这个富士康的时候，大部分人因为他们是河南本地人，他们从他们老家那个政府都给富士康的很多员工发了信，要求他们在离开这个富士康之前要算几笔账，如果是时间账了、金钱账了，各种各样的。这些人显然是他们其实明知他们离开这个富士康回到原籍之后也会遭受到严格的隔离，但是他们只是害怕的说在富士康会遭受到更不人道的、更严重的，会丧命的那样一个隔离。我想这个那个至于那个死亡宿舍传闻，我们当然不知道真假，但
是
从那么多人他们这个冒出巨大的代价，不管是在路上的代价还是说回去之后也被隔离代价，他们也要逃离富士康而言，那么一定是他们自己作为他们从这个富士康厂去离开的，他们自己知道那个地方肯定是一个更可怕的一个场景。至于说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些人其实逃离的人他们还是清零派，我想是能接受这个说法的。而富士康官方可以说是接近一个共乘派的，其实在网上我们能看到的这个富士康的员工抱怨而言也是这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富士康官方继续把那些阳性的那些员工们继续让他们上班或不把他们隔离开。其实这些人逃离的人确实他们自己也非常害怕这个感染上这个，我想这也是中共到目前为止能够继续实施这么荒诞的这样一个极端的，其实是对人民的这样一个戒严或者是发动的对人民战争也好能实施一个政策的原因，就是人民还是恐惧这个病毒的，在公共的宣传之下。
是好的，我们刚才从这个政治面稍微谈了这次的这个富士康大逃亡，接下来也想从经济面很快的请教两位来宾啊。周凤祖先生，这个我们知道富士康郑州园区是苹果公司旗下 iPhone 全球最大的组装基地，您认为这次的事件对于苹果手机的供应链可能会造成多大的冲击呢？
这个影响当然非常大，那不光是对于苹果了，对于所谓过去33年这种农工模式，所谓的中国模式，都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像我刚才讲过的，我所了解的这个很多的职业经理人都在关注担心这个事情。那么据说是彭博社报道的，就是苹果这个供应商富士康在此之后呢加薪1/3啊， 希望更多的，这肯定是很大一笔开销。当然呢，对于中国人来讲呢，其实他们一直所谓的就是这种低人权、低工资的这种优势。那么现在呢，在这种反抗啊，可以带来经济上的改变，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对于反过来，对于这些资本来讲，那肯定是更多的成本啊，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互动的层面。
好的，也想请教这个陈闯昌博士，二十大之后我们知道这个海内外的商业对中国的信心不足，因为这个政治上很不确定嘛，再加上现在我们的清零政策也看不见收尾，种种的因素是不是可能会导致苹果甚至其他的外资企业加快撤离中国的脚步呢？您的看法？
我想从基本盘的层面上，而且他们恐怕是离不开中国这样一个世界最大的这种仍然是血汗工厂、奴隶工厂，而且奴隶们他们这些工奴们他们还是有比较好的这种技术操作能力的，接受了比较完整的教育，这个局面我个人认为长期不太会得到，不太可能在短期之内会得到一个巨大的改变。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基于中共的这样一个就是他们政治不确定和这个基于中美的这种地缘上挑战，包括在芯片其他问题上，
是
那么这些大的这些公司，世界上大的公司，他们会加快离开中国的步伐。但是我不认为说这是一个根本上的转移，还没到那个时候。他们只是说想着更多留一点后路子，不管是在印度啊、东南亚其他的地方，但是说完全性的、根本性的撤离中国，我个人认为还没到那个时候。而且从我目前看到的，包括中共对欧洲示好的一些动作来看，我个人觉得等到了这个明年春天以后，就是拖过了这个寒冬，这个恐怖的这样一个病毒扩散季节之后，中共是有可能改变它的目前的这种病毒战争这样一个状态的，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好的，继续我想请周峰同学从这个社会面来跟我们谈这一次的这个大逃亡了。因为对习近平来说，好像收回他的清零成命就等于是承认错误了，即便是大家都知道说这清零是走不通的，但清零政策现在已经重创中国的经济，如果他不能够让这个经济重回正轨的话，看起来中国也会面临一个社会不满情绪上升的问题，他要怎么应对呢？周峰先生。
对于习近平来讲，社会不满那不是第一次啊，也是一个中共的这个事实。那他在我看来，他是一个非法政权，因为他没有投票啊等等啊，他的维稳经费比这个国防费还高，他从来都是以民为敌的，所以人民的不满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本来就不算回事儿。那这次比方说上海这个事情就是很清楚的一个例子。那么李强呢，在国际社会得到很多的批评。那个时候我们就谈过这个问题，我一直说，我说李强肯定会因此得到习近平的赏识。后来果然是这样的。而很多国际专家就讲说，哦，说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中共的这个一向是这样，所以这就是现在这种专制啊，现在陷入皇权一样的这种，就是一人的喜好，那要比千万人的生命要更重要。所以我不觉得他真正会面临这种压力。对于他来讲，只有是不是风控更紧的问题。而且这从所谓的二十大的布局可以看到，那这是一个警察治国的一个典型啊。那很多的特务出身的、警察出身的啊，在高位，在中共历史上这也是非常少有的。那显然这些警察他是主要是来对内。
那么也想请教陈闯昌博士，这个清零政策如果习近平再这样继续搞下去的话，会对中国的经济社会造成多大的影响？还是像刚才这个周峰所先生说的，他的风控只会更严格继续下去呢？您的分析。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说中共自己他们在不管是他们的媒体甚至习近平个人都说过，在这个和病毒的这种防控措施中，他们在意的是要算总账、算政治账，而不仅仅是算经济账。那么显然目前至少是中共的官方自己的评价，就是说他们这种病毒战争的做法或者戒严的做法仍然是对他们在政治上是得利的，至少是在目前。但是我也不认为他会永远维持这个样子，因为他们自己其实也给自己留了后路，说了就是比方说如果是在疫苗更有效的情况下，在这个病毒传染力降低情况下或者其他情况下，是他们是可以走向这样一个共存，只不过是说不是目前。那么以中共的这样一个超强的这种洗脑能力，对民众的这样在信息防控的情况下， 我想等到几个月之后，如果他改变，他完全也仍然可以继续吹嘘这是他的一场伟大胜利。而民众的愤怒呢，虽然说是有不满，但是他们并没有像在政治上的指向一个体制上的不满，而他们无非是对一些执行人员，甚至包括说你们执行这个清零并不利，你们这个做的并不够，他们指向这种不满。那我想中共还是能够维持下去，这种在经济和社会上的这种冲击对他而言并没有转化成对他政治安全那种一个根本上，虽然说他体会到了一些压力，但是我想这个压力还不到目前就改变的。但是我也不认为是会永远是这个样子，我个人估计仍然是到了明年他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好的，感谢陈闯闯博士的分析。我们现在这个网友已经在节目进行当中，透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了很多言啊，请教两位来宾。我现在选一个蓝花花这位网友，他说河南郑州富士康员工大逃难，与其说是非政府行为，还不如说是老百姓对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的又一次打脸。真正高兴的恐怕是郭台铭啊，他认为因为这样的结局顺理成章的帮助了郭台铭撤离中国大陆，将代工厂撤离到东南亚，难道不好吗？周峰总先生怎么看这位蓝花花网友的这个留下的那个评论呢？点评一下。
当然对于中国的在中国做生意的这些商人来讲，其实他们一直是和政府在一起的。那么对于这样的这种情况，那能够比方说现在这样执行比方说就是在所谓清零政策下还可以把所有的人封在里边进行开工这个不停的开工，这些呢其实只有在这种集权政治下能够完成。那很多人我想可能还是习惯于这样的这种所谓的优待或者这种低人权优势对于资本家来讲这点可能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吸引力。当然郑州这次事件肯定对这个模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冲击可能很多人会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好的，感谢周峰所先生。还有一位网友叫答案，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号称是工人阶级，但富士康这样的工厂可以看出来中共改革开放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以牺牲本国人民的这个人权来吸引国际资本技术的进入，共享剥削本国劳动力的一场盛宴。中共垄断工会，全过程民主，工人没有依靠，没有代言人为其说话发声，也没有基本服务，全靠河南的一些老乡在公路边呢提供一些物资还有反光灯来保护这些逃亡者的安全。这个陈闯闯博士，请你回应一下前面讲的这些剥削劳动力的部分之外呢，其实他也提到一点，这次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上很感动的是这些大逃亡潮吧，路边有很多的这个一般的老百姓乡亲在提供一些物资来指引他们，其实也是看到这个乡下这个比较人性的一面，也想请您综合的来回应一下陈闯闯博士。
我觉得这个网友的评论非常到位，就是他其实真正的击中了这个问题的要点，就是说在中国实际上是没有这个中国人民是没有一个基本的政治权利的，比方说像工会这样一个结社自由，比方说像罢工罢课这样一个这些权利在宪法中也是都被取消了。当然即便是在宪法中所写上的不管是言论自由也是实际上没有真正落实的结社自由倒是也是在这个宪法中但是也是没有落实到的，这才是这个要害是在于，那也是为什么像富士康像这个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公司他们之所以这些世界上的外资大公司能够愿意那么开心的跑到中国去设厂，也是因为就是说这种低人权优势其实就是这么来的，这才是事情的要害所在。那么当这个河南这样一个富士康这么大的一个工厂，几十万的人被封锁在一个地方，你能想象吗？这个至于说中共之所以愿意这么做，我想也是对郭台铭施加一个压力，就是说这个钱应该你来出，你既然挣的这个外贸的这个钱，你把这个苹果这世界上最好的那个东西出口到国外，那么这个在这个富士康厂区里面的这个风控成本应该由你这个郭台铭由你们公司来承担，这也是中共试图摆脱他自己其实应该负的这样一个责任的一个办法。这还是回到一点，就是说人民没有自己的这样几个基本权利，没有更换政府的这样一个权利，没有发言的权利，没有结社的权利，没有示威的权利，导致他们走向这一步。至于说在街头上放那些东西，我想这还是非常非常感动人的，就是说即便是在这种大危难大乱世的情况下，仍然有人表现出来一个基本的良知，这是仍然确实是非常让人感动的。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说这一点良知的这种发挥并不足以在目前并不足以改变这样一个政权，并没有挑战这样一个政权。 这是让人非常伤心的。
是的，嗯，感谢陈闯闯博士。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叫这个涅槃重生，他说四几年的时候是河南大逃亡，六几年的时候也是河南大逃亡，现在又出现了2022年的富士康员工大逃亡，这难道是河南的诅咒吗？事实上郑州最近事情也是蛮多的，不只是河南哦，真的很令人伤心。另外还有一位网友于次郎，他说习近平越是喊信心安全，富士康的员工就越害怕，因为他们知道民主是不能当饭吃，但封厂封门就一定得饿肚子或或饿死，中国人居然要在中国的境内润东躲西藏的，这就是习近平新时代的悲剧。这是网友于次郎的留言，周峰所先生要回应他一下。
啊，这些评论都非常好了。这一次疫情，特别是今年上海封城以来的这种情况，让全世界看到了民主的确是可以保证有饭吃。事实上，历史上的大灾荒有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他的专注就是民，就是灾荒，它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人为的，而且这个必然和专制的体制在一起。那这一次，在上海死人，在全国各地饿死人，这是在中国所谓经济发达，甚至在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所发生的人间惨剧。
嗯，
对于人来讲，就是60年代4000万人死去啊，无声无息这样的这种情况无法相信。那这一次看到这种情况，很多人都知道了，因为在中共这种集权专制下，任何的经济发展等等这些意义是没有你的。亿万资产到最后并保证能吃上一口饭，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刚才提到河南，也有讲了，我其实一直非常关注，就是中国命运的一个缩影。那刚才还没有提到，比方说这个艾滋村啊，就是李克强所在的时候这样的一种血灾，这也是发河南，这些它都是体制危害人民啊，就是那么。现在这个这一次看到的，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大逃亡，这是自救。
嗯，
还有就是这些人送食物啊，这些自助，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的。特别我们人道中国作为民间组织，我们关注的是中国通过公民社会进入民主，那么人民要自己有这个自救自助的权利。但是现在没有任何的组织。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比方说没有工会哈，那在地方上也没有能够救灾的组织，这是很多人被饿死等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你没有任何抵抗这个专制他胡来的这种渠道，这一点就是对网络不发展。
好的，我们上半场的最后也想请陈闯闯博士给我们做一个综合的一个总结，尤其是回应刚才这个我们的网友于次郎说，二十大才刚结束不久，我们看到这样大规模的人祸，这是习近平新时代的一场悲剧，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陈闯闯博士。
我想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象征，就是说中共的二十大刚结束，它就迎来了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瘟疫导致的这样一个寒冬，而且我们可以想象的是，觉得接下来这个真正的这个降温，冬天来到，这个瘟疫的这样一个巨大扩散在中国，接下来3个月必然是一个更为严峻的一个事实。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预示，就是说习近平时代，习近平新时代给中国人带来的是不断的一个又一个的灾难。那么中国人只有这个尽早的认识到这样一个政治上的现实，认识到自己落入到这样一个悲惨境界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的，没有自己的政治权利。所以中国人如果能到这个有这个意识，然后进而来争取自己意识的争取自己这个应该有的这样一个权利的时候，我想那么时中国才会迎来一个真正的改变。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谈上半场的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周峰锁先生还有陈闯闯博士二位的分析，还有跟我们的网友进行互动哦，非常谢谢二位。那么也提醒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两位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么观众朋友们请稍微的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要继续请两位来宾为我们分析北京四通桥抗议浪潮现在蔓延到了海外，各大城市也出现所谓新一波的厕所革命，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啊。在二十大之后越来越高压的政治环境之下，中国的民主运动还有生存的空间吗？不要走开，我马上回来讨论。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 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今天在节目的下半场，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北京四通桥事件的一个后续效应。中产阶级如果站出来反袭的话，是不是将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转捩点呢？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我们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好的，不过我们来看到发生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的这个北京四通桥抗议事件和后续的信息呢，目前仍然是被当局全面禁封的。不过声援四通桥事件的一场所谓的新厕所革命却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北京、天津以及上海等大城市的公共厕所内呢，陆续出现了和四通桥抗议内容雷同的涂鸦，而且这股浪潮现在还蔓延到了海外，包括英国、美国多所大学的校园呢，都陆续出现了复制四通桥的口号和反对习近平的标语。那么四通桥事件能否促使海内外的中国年轻人政治觉醒？四通桥事件是否也标志着中产阶级开始站出来反袭？它会不会成为一个中国民主运动的转捩点？二十大之后越来越高压的政治环境之下呢，中国的民主运动还有生存的空间吗？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那么也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来宾进行深入的分析。同样的是一位是人权组织人道中国的创办人周峰锁先生。周峰锁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
好，另外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执行长，美国圣约翰大学法律博士陈闯闯博士。陈闯闯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
好的，首先请教周峰锁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刚提到四通桥事件的这个后续，还有所谓的外溢效应哦？虽然当局目前还是全面的封锁消息，这位这个彭立发、彭在州的这个生死也是不明的，但是我们看到在上海也有一些民众呢，这个响应哦，拉着这个横幅游行。那么在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大城市的公共厕所内呢，现在也陆续出现了和四通桥抗议的内容互相呼应、雷同的这个涂鸦，你怎么看现在外溢的这个整个的现象呢？周峰锁先生。
对，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的义举震惊中外，这是点燃了一把火，现在在全球燃烧，这是我们看到的。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讲，这是人们一直所期待的，就是怎么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反抗，但是终于走出来这样一位真正的英雄啊，彭立发。那他在四通桥上这个义举意义很重大，而且对于我们八九的亲历者来讲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四通桥连接了今天和过去，就是八九年上一次伟大的民主运动。那么这次彭立发的意义在于他在这种层层监控啊、数字集权无所不在的情况下啊，能够在北京这个监控最严密的地方啊，在就是在这些国贼正在举行所谓的这个二十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发出这个声音啊，的确是撕裂长空，就是平地惊雷，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而且他精心策划，他用各种技术手段争取了时间，比方说他用发言剂来争取时间啊等等，让他的声音能够广传。他不光有巨幅标语，它还有口号，那个口号在北京那样传播的时候的确是非常令人震撼，所以它理所当然的引起了在全中国和全世界华人的这个响应啊，这个的确意义现在非常大，就是我感到非常激动啊，非常感谢他。当然呢，我也非常关注他的情况，就是他现在在哪里，他的家人怎么样，我们不知道。
的确是这位彭立发，他的现在的这个情况呢，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也想请教陈闯闯博士，你怎么看现在就是我刚刚提到四通桥事件，等于是在中国国内也是有很多华人响应。刚刚提到了在上海有两位女子这个拉出横幅，那么现在我也注意到说有很多各大城市的公厕内出现了跟四通桥抗议内容很类似的这个涂鸦，被 形容为是一场所谓新厕所革命哦。很反讽的是，这个厕所革命其实原本是习近平自己提出的。你怎么看现在这个所谓的各大城市的厕所革命，好像似乎在遍地开花呢？陈闯闯博士。
这种厕所革命遍地开花，实际上早在2018年的这个七八月份就出现了。当时有一位这个上海的纪晓龙先生，他是也是因为发起这样一个反制习近平厕所革命的那样一个厕所涂鸦的，提出这种政治口号的这样一个做法。当时其实也在2018年的时候，也有不少年轻人响应，那其实也是一个政治性非常强的、颠覆性非常清楚的。所以在当年纪晓龙先生就被抓，后来判了3年半。那么今年的时候，当这个彭丽发先生站立，彭勇是站出来之后，其他人在没有号召的情况下，就自发的跟进，想办法来用这种方式，在特色涂鸦或其他方式的来表达自己对于这种意识的崇敬和对于这种行为的效仿。我想这应该是表明，就是说时代已经有了一个新的一个新的突破，就是说中共来制造了他，就因为他自身的这样一个。得了那一个暴政，制造了更多的愿意站出来、有勇气站出来反抗他的人。我想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好的，感谢陈闯闯博士的分析。我们这个节目开播之前呢，也在这个推特上面做我们的预告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网友留言。那这位网友特别选出来，他说他很担心的是，这种所谓的厕所新厕所革命呢，接下来可能就会出现，就看到。很快就会在厕所里也装上所有的监控了啊！那我们知道说，周峰锁先生事实上在四通桥事件发生之后，我们马上也看到现在当局就是说，雇用所谓的看桥员给这个薪水让他们去看桥，甚至连买布条都变成实名制。你怎么看四通桥之后出现这种所谓的社会空置的这个情况更加的严峻了呢？周峰锁先生，
这当然是人民反抗的。一个标志，它反映的根本的就是一个专制政权生活在恐惧之中，它没有任何的合法性。其实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当时讨论的有很多国内的朋友也在谈这个事情，就是说，像彭丽发这个事情好像没有任何影响啊。那很多付出巨大牺牲的，比方说响应的人啊，也是付出很大的牺牲，好像没有影响。但是呢，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究竟有。多重要，有多大影响？就反过来，就是我们可以从中共恐惧的这个程度可以看到，说这个他们要把厕所看起来，
是，
要有可能未来，比方说这一次呢，不光是厕所，它有几种方式，我觉得都是人民在这种数字集权下不得已想出来的办法，有 AirDrop。还有微型打印机。那像微型打印机的这位勇士，他叫张扬，应该是在。深圳我现在公开呼吁，就是他被抓以后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消息，这些呢，这都是民间自发的这种运动，就是人民在任何时候自由我觉得是最有创造力的，不管这种牢笼怎样的严密最终还是会被战胜的。我们从彭丽发身上看到的就是这种鼓励，就是你肯定还是能做很多事情。只要你想做，所以这一次呢，在海内外都是这样，就是大家因地制宜，按照自己可以做的方式来推动行动起来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而不光是在抱怨。
好的，我也想请陈闯闯博士回应一下刚才这个推特网友，他说这个很快就会在各大城市的厕所内都装上监控了，甚至有这个我们知道看到这个雇用看桥员买布条也实名制，这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荒诞。但就像刚刚周峰首先讲的，也凸显出现中共对于民意的害怕。您的回应是什么？
我想这样一个专制政权，他们在这个在镇压的时候，他们自发，他们自然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加剧这样一个镇压，这个投入更大的成本，这个是毫不奇怪的。但是这样一个并不能解决问题，就像封锁先生刚才讲到的，就是说人们对于自由的追求，人们的创造力会发挥出这个更多的反抗方式。这也是就像在以前的皇朝时期的时候，这个皇帝把这个民间的铁器哪怕都收了。这个仍然阻挡不了人们哪怕用竹子用木头的这样一个反抗，仍然能够把这个政权推翻。这也是我对此还是仍然有信心的，就是说政府当这个政权当时想用技术然后用人力手段来加剧它的镇压，但是人民出于对自由的追求，对于自身命运的这样一个反抗，当然它已经到了不可能再变坏的情况之下，人们就会站出来，这是毫无疑问的。
好的，我也想请教周峰佐先生，除了这个刚刚其实你也稍微提到了，除了在这个全国的各大城市在厕所里面这个遍地开花的新厕所革命之外呢，其实四通桥这股抗议浪潮也蔓延到了海外。我这边详细的介绍一下，包括了英美多所大学的校园呢都陆续的出现了复制这个四通桥抗议内容的这个涂鸦，甚至有这个反西标语哦。那么伦敦的华人在上周六也举行了一个声援四通桥的一个集会，四通桥事件和同在座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有鼓舞到现在海外的一些民意人士呢？周峰佐先生。
当然是非常激动，我昨天晚上过了午夜才回来，就是昨天我们在纽约这里大概有四五十人主要是留学生一起参加万圣节的活动很多学生穿的是大白的衣服取得像这样的标语
展示一下标语给我们
非常可贵，就是因为留学生的这个群体呢
是
以前就是他们很少就是敢于发出和中共决裂的这样的声音，是呢，就是第一次，33年来第一次，有这样大规模的在遍布海外这些校园这样的这种声音的确让我非常激励。还有对我昨天有一个非常重要意义的，就是在现场我也看到有我当年战友的孩子在那里，当然他父母可能都不知道，那我也没有想到他会去，那我看到的我就眼泪干了，就是我们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这一次的确是看到这样的时候，我很为今天的年轻人为他们感到高兴，因为自由的确必须靠人来争取，绝对是不能靠上面来赐予的，那今天他们能够战胜恐惧行动起来，不光是在社会上有影响，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他们自己让他们自己成为可以行动有一个尊严有自由的这样一个人，我想这是就是这次提的彭立发提的这种尊严自由公民这非常重要的这个概念所以这的确是非常鼓舞的事。
好的，非常感谢周峰佐先生的这个分享。陈长昌博士，刚才周峰佐先生就分享了这个标语，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海外留学生这个群体很少见的也很罕见的现在出现这个跟习近平这个决裂的一个情况，你怎么看这个四通桥事件的后续效应现在从国内蔓延到了国外海外是不是有可能促使海内外的这个中国年轻人或是海外留学生这个群体来进行所谓的政治觉醒郑长昌博士。
昨天的时候我也和峰佐先生一起参加了这样一个就是由在纽约大纽约地区的这样留学生为主体的这样一场抗议活动其中也包括这个抗议中国的这样一个病毒战争包括这个我们继续支持这个彭立发这个意识，我想这是很清楚的，就是说青年的觉醒其实是有两个因素一个呢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和他们对比了一下2020年2月份这个2、3月份，李文亮医生去世以后所引发的那一个悼念他的那个对比，这两个非常明显，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彭发事件之后，青年人的那样一个政治上表达，其实是一个非常彻底的要和当局决裂，这个非常彻底的要颠覆这样一个政权。我想这个原因，这在上一次2020年的初的时候并没有出现。我想原因有两点，第一点当然是这个中共的位于园区域，就是说他发起那样一个极端的这个病毒战争、病毒戒严那样一种状态，导致了人民不能再承受，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其他人，不能再承受这样一个目前的状态，所以这是被逼的。第二呢，这就是彭立发勇士让一个巨大的那样一个示范效应，让这些其他人们看到了抗争是有可能的。然后甚至也有不少人就是说，如果他自己不站出来抗争，不站出来表示支持，他会为自己觉得羞愧。这就是说走在前面的这样一个意识，这样一个典范效应的一个重要意义。当这个实际上破局的来临的时候，往往是一些大家不能预料到的一个因素。其实就像这个秦末的时候，这个陈胜吴广所起来，其实就是那样一个样子。这个秦朝政权那么强大，像刘邦、项羽这些人当时都不敢反抗，但是陈胜吴广他们站了出来，然后觉得大家都看到反抗是可能的。我想彭立发先生的这样一个意义，也其实就挺像这样一个，就是说是在未来将引发中国破局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说，就是在中国最反抗最前线这些人，他们勇敢地站了出来，让大家看到抗争的可能性和抗争的意义，带动其他人来跟进。我想这是最大的价值。说。
好的，其实我想请教周峰锁先生的是，这次我们看到彭立发先生的这个四通桥横幅事件啊，现在是不止在国内有人响应，也蔓延到了海外。我们谈两个群体，刚才您提到这个海外留学生现在还罕见，33年后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声音。那么另一方面也有人分析说，其实彭立发这个北京四通桥事件，它也标志着一个所谓连中产阶级都出来反袭了，因为他并不是农民，也不是一个受了冤屈的人，他甚至还受过很相当不错的这个教育水平。如果现在连中国的中产阶级都在这个种种的这个风控的措施线下呢，产生了很大的不满来反袭的话，你认为这会是不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标志的一个转捩点？还有在海内外这样子的一些这个现在的外溢效应，有没有能量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呢？也想请教周峰锁先生。
谢谢，这是非常好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作为人道中国一直很关注的两个群体啊，就是一个是留学生群体，另外一个就是新华人啊，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中产阶级。
对，那么很显然就是他们对于民主的呼声越来越强，那很多人也意识到躲是躲不过去的啊，像以前那样的那种情况，就是允许啊，甚至跟官方共谋这种情况不能出现了。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像这个年纪的中产，很多想到后代，他们也不愿意后代再去生活在哪怕他们以前那样可以富足那样的这种环境，而他们希望他们有尊严有保证。那么我想这个现在面临的这个挑战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情绪化成力量，化成组织，这是我们特别需要做的。那昨天呢，后来就是我也反复强调昨天参加游行的人我们希望呢以后能够线下经常聚。那么对于中产来讲呢，也是这样，不光要有这个想法，还是要而且要有行动啊！我欢迎和任何对于中国民主有担当的人和他们对话，寻求我们最好的方式啊。那么就是每个人可以用自己的能做出的最大的贡献，然后在自己能承担的最小的风险的范围里边进行行动。那我们的组织很多的都是可以看作提供这种行动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欢迎所有的人加入，我们必须有组织，有力量，能够真正推翻中共。那么未来的中国会是怎么样的？不光是中共的崩溃我们怎么样推翻它，会预示我们会看到一个怎么样的民主社会？那这个过程中间呢，就是民间社会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中产阶级如果不在这个时候发出声音，那未来中国的民主转型也会更加困难。
好的，陈创创博士，我们今天讨论进行到这边，聚焦在两个群体受到这个四通桥事件的这个感召包括这海外留学生现在也陆续在校园里面有这个响应的活动，还有这个是不是中产阶级也可能会站出来反袭您认为现在二十大之后，大家都说政治环境是越来越高压，甚至所谓的数字集权会进一步的这个限缩所有的这个反对的声音，您认为现在中国的民主运动还有没有生存的空间呢？陈创创博士。
我个人从2012年投身到中国民主运动，我的感受就是说，随着就是中共的这种位于区域，中共的集权越来越严重，那么中国民主运动的空间其实越来越大，这个感受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对于像不管是说目前的留学生啊，还是说在中国的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啊，我对他们的期望值在目前这个阶段还不是很高，因为我还是不能相信确信他们的这样一个动员，对他们的一个动员机会、动员能力，因为他们也还是有不少人，虽然说是对中国的这样一个生活啊、前途啊感到一个悲观，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说这个东西和他们缺少自身的政治权利有关系，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说应该要投身到一个，或者是至少是支持这样一个改变中国人的这样一个没有政治权利的这样一个运动中来，在中国实施一个政治制度上的一个颠覆性的一个变革，应该说还是有不少人没有这样意识的。其实我自己是学社会学出身的，我对中国的中产阶级的这种无力、保守、这种懦弱，其实向来是有认识的。就是说，他们虽然是在改革过程中，这个就中共的开放改革过程中成长出来的，但他们其实对体制的依附感是非常强的。当然也有部分人，他们是依赖于这种市场的话改革中获利的。所以在总体上，他们并不是一个挑战这样一个宪政权的。 比如说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这个习近平政权的这样一些倒行逆施之后，他们自身利益受到一些伤害。但我非常担心的就是说，中共通过这样一个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还有一些就是打就是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比方说如果他们真的像我所预期的一样，中共在明年有一些放松的话，我想很多人他们可能又立刻要倒退回去。这就像八九以后，其实六四刚发生的时候，在海外的人或者包括在中国的很多人是对中共的政权持这个绝望态度的。但是等到92年、90年以后，这个中共又做出一些精改的表示之后，有很多人就转身就立刻去投靠中共了。我想人们他们这种是否有坚定的反抗，一直还难讲。但是不管怎么来说，中共接下来，习近平接下来会伤害到更多人的利益，这个有更多人利益受损，然后这些人他会被迫的投身到一个说怎么来保护自己利益的一个运动中，哪怕他并没有上升到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改变。这个我想中国民主运动的空间会越来越大，会有更多人投身进来，这一点是我是毫无疑问的，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嗯，
只不过说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事情。
好的，感谢陈闯闯博士。我们现在这个网友在节目厅当中也透过这个我们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了很多言，想要请教两位，我就念几个我们网友的评论啊。祖拉柱这位网友他说，厕所革命遍地开花，表明了习近平有多么的不得人心，尤其是失去了年轻人的心。这是这位网友祖拉柱的看法。另外一位网友鱼次郎他说，中共一再的犯错扩大这个灾难，却至今都还没有瓦解，就反映出中国的罪恶大于善良，而且罪恶大到无处不在，才必须在厕所内革命了。在中国不只是高层，中国的底层的所谓的互害已经大到让善良的人都完全动弹不得的地步了。这个网友的这个评论有点悲观哦。那我想请周峰总先生要不要简单的回应这两位网友的一个评论。
我觉得这个还是过于悲观了。那么底层互害呢，这个问题其实可能在推特上也谈的很多，很多人就是把它归结到中国的人性有多么不同。抱歉，我先别理了。其实我们看到的还是体制塑造人的这个重要性。那么比方说89年的时候，当自由人们感受到自由的转折的时候呢，突然就好像看到另外一种人，这个就是很显然的，它显示的是自由作为人道德根基的重要。那一个没有良心自由、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是很难有私德的啊，不可能存在，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嗯，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呼唤自由的原因，就是所以这一点呢，我相信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会带来非常大的改变。还有就是我还想借这个机会再分享一下昨天的标语，这都是这些留学生非常精心制作的啊。习近平啊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还有一个呢，这个非常重要，这也是昨天来的女士她专门做的，这是Women Life Freedom Free China， 就是把伊朗的现在在进行的这次要自由的这个伊朗妇女为主的民主运动和中国现在这个要求放在一起的，这是非常好的年轻人做的口号。对，还有这些，这个也很重要，就是反复重复，我们不能放弃发声，对，这是这个比较简单一些但是呢非常明了 ，Down with CCP。
好，非常感谢周峰祖先生这个展示这些海外留学生的这个标语哦，反习标语，也证明了刚才这位网友所说的，现在习近平有多么的不得人心，尤其是失去了年轻人的心。我再念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请陈闯闯博士也跟我们点评一下。这位叫做漫画神木的网友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他说，四通桥其实我并不看好，因为在中国有很多人从内心上还是拥戴习的，像是他的家人。如果我在他们的面前诋毁习近平的话，是会发生家人之间的争吵的。这是这位漫画神木网友发表的评论。另外一位网友叫 Bad Guy， 他说，没有用的，当年鞍山的藤敖也曾经反过，油管能搜到这个事情啊，但最后这件事情连市区都没出，因为政府封锁消息，政府掌握媒体，在国内的网上你啥也看不到。陈闯闯博士，我觉得这两位网友的这个提出不同的看法很有意思，尤其是他说这个整个风控消息，其实我们海外谈的很多这个彭丽发四通桥，可是国内 大部分的人还是看不到，大部分还是拥戴习的，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呢？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说在这样一个集权体制塑造之下，它有一个说、幻象，就是说人民是在真正支持政府的，但是如果是这样，共产党为什么这么恐惧呢？为什么这么害怕呢？
嗯，
就是表明说，其实在这种社会变革中，你并不是依靠的是说，哎，绝大多数人都来一下子转过身来投靠你，来投靠到支持民主运动中，其实不需要是这个样子的，只需要有极少数的人来敢于站出来。我们说1%甚至1/1000，在中国就是1400万。
嗯，
如果你想象还有1400万的人口在中国能够站出来反抗中共，那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声势，多么大的力量。所以这两个网友描述是一个现实，对，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把中共塑造出来的一个环境之下，一个信息集权的环境之下呢，确实拥护政权的人或者自以为拥护政权的人是在多数的，这是一个事实，这个没错，这也是我们一个观察中国一个基本出发点。但是这不代表说反抗是因此而不会成功，反抗并不需要有那么多人，1%，我个人也就觉得其实已经非常巨大的力量了。那么谈到第二个，就是说关于信息，其实正是因为中共知道这种一个人们如果知道真实的信息会对这个政权有多么大的反感，
嗯，
所以中共政府才会花那么大的力气来压着这个信息，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会导致民怨沸腾，会导致失去民心，所以他们才做这个事情啊。那么中共对自己的统治可以而言，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没有那么有信心。如果真有信心的话，他为什么不让人民知道真相？他为什么要压制呢？就是这些，就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人民知道真相以后，就政府知道人们知道真相以后的那种反抗的那种潜力、反抗的能力。所以这两点还是要说清楚的话，我们还是仍然对反抗是可以有信心的。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
好的，继续我想请教周峰左先生的是，刚才您在回答我上一个问题的时候，特别谈到了这个中共啊，对不起。澄清一下，是中共崩溃的这个可能性啊。事实上，很多人分析说，外表越独裁的中共，其实它内部越脆弱。像刚才陈闯闯博士说，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害怕。那么结合我们上半场的讨论说，现在其实社会不满的情绪已经越来越多了，有没有可能变成一种压力锅？而且虽然说有数字集权，但是这个所谓社会控制的成本恐怕也会越来越高，可能会有断链的一日，甚至连美国的一些智库专家都预测，习近平的第三任可能会出现一种所谓脆断式的崩溃。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当然觉得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压力呢，就是会来自各种方面。我们的关注还是在民间，在自救啊，这种自卫自发的行动。那无论是郑州的大逃亡，还是彭丽发的振臂一呼，那这都是中国社会正在面临的这种大变革的一些前兆。那我想当真正这一天来临的时候，会有无数的勇士站出来，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这是人自由的召唤。那我想无论在哪里啊，包括在现在就生活在专制中间的这个中国人，其实这对于他们还是一个最强的一个声音啊，我们肯定会看到这一点的。那么当然就是现在数字集权等等，那有很多现实的挑战。那中共的所谓的上升哈，也给外人看来有一种希特勒博士的这种迹象。那么出现那种情况也完全是有可能的，那就是比方说对外的战争啊等等，造成更大的灾难。但是重要的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人民必须行动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好的，非常感谢周峰左先生，请这个陈闯闯博士由于时间关系跟我们进行大约一分钟的自由补充和最后的总结。陈闯闯博士。
OK, 好，谢谢主持人。我想不管是这个中共的病毒战争，还是说这个彭丽发意识这样一个行为，都给我们一个一致的启示，就是说人民确实是有机会、有能力、也有意愿行动起来。当这个追求自由的人们，为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利益而出发的这些人们，这个意识到这个投身到这样政治变革中才是自己真正的这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的时候，我们想那个时候一个新的中国，一个美好的一个中国的，到时候就会降临了。好，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闯闯博士还有周峰锁先生二位带来深入的分析，并且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互动哦，非常感谢二位。那么我要提醒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时事大谈要跟您讨论的话题是红二代致习近平公开信，要求澄清胡锦涛离席的真相，多国调查中国海外警局长臂执法引发担忧。您可以事先通过推特发表问题或观点，参加我们明天的讨论。 好的，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的收看并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我是樊东宁，祝您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